玉只穿着大红棉纱小袄子，注意大红棉纱小袄子，下面是绿色的檀墨的夹裤，散着裤脚，散着裤脚就是把那个绑裤脚的那个带子脱掉，那依靠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的枕头，跟方官两个先划拳，就在那边喝酒猜拳，有点像小孩子的那个感觉。那当时方官满口嚷热，方官大概划拳喝了酒以后觉得很热，记不记得前面有讲到方官知道那天晚上会有一个宴会，方官就跟宝玉说，今天晚上你不可以管我喝酒，我要好好的喝一顿酒。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从小就爱喝酒，结果后来被卖到戏班子，就学那个杜丽娘，就是旦角牡丹亭，所以那个声带要保养得很好，所以他就不能喝酒，他说把他憋死了。然后现在他被拨到宝玉的房里做丫头，表示说他不要唱戏了，他不做职业演员，所以他不管了，他我要开怀痛饮，要好好喝喝酒。所以这一天他是喝酒喝得最多的一个啊。方官他就喝了酒，然后划拳就觉得很热。下面就形容方官的身上的打扮啊，我一直觉得你现在看到所有的电影所有的电视剧里面都没有那么美的方官出现，就是其实他的化妆是我们今天意想不到的。我们看他穿了一个玉色红色青色驼绒的三种颜色缎子豆的水田小夹袄，这个也许大家不太容易懂啊。水田大家都知道台湾有那个稻田，稻田是一块一块方的，那么过去有一种服装就是用不同的料子去拼起来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盖的被子有的时候还是这种被子，还有就是可能大家看过以前出家人身上的袈裟是一块一块拼起来的。它最早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以前的小孩子盖那个被子，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叫做百纳被啊，用100块的小布拼的，因为觉得这个小孩子需要大家的福气，所以是比如说如果我生下来了，我们那个邻居每一个人都会送一块小布，那妈妈就把这些小的布缝起来做成一个百纳被，表示给这个孩子祝福，就是每一个人出的一块布。那和尚出家人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钱，所以他等于是化原来的零碎的布头最后做成袈裟。那当然今天大和尚可以很有钱的，那个袈裟贵得不得了，可是以前的意思是说这个袈裟是拼起来的，所以拼起来的意思有一部分是说我是化缘而来，有一部分是得到众人的祝福。所以这个方官穿了一个水田，就是他用三种颜色拼的，玉色的还有青色，青色有一点蓝色，是深蓝色的，那还有红色，这三种颜色拼的水田小夹袄是驼绒的，是毛呢的料子。宝玉穿的是棉纱的袄，底下是檀绫，绫是一种丝，那方官穿的是这个绒的，绒的衣服，所以大概也特别热，比较毛呢的料子，所以比较热。那夹着他竖着一条柳绿的汗巾子，我们前面有讲过汗巾就是过去的人男性跟女性都有，就它里面的裤子要有一个带子来绑它的，这个叫汗巾子。所以有时候你们看传统的戏剧里面那个汗巾子会露在外衣垂下来一段，所以这个汗巾子通常是用很鲜艳的颜色做的。然后记不记得前面宝玉见到一个唱戏的蒋玉菡的时候，他们就蒋玉菡就把他的这个汗巾子送给了宝玉，所以这个因为它是戏里面的裤子的等于衬裤的一个带子，所以如果送这个东西当然表示非常亲的关系，他才送这个东西，有点像定情一样的这种东西。所以方官绑了一个绿色的汗巾子，就是绿色的裤带，如果是绿色的裤带你看他的裤子一定是大红色的，所以这里面看到传统的配色法，其实今天你在台湾民间还看得到，就是都是马蒂斯的野兽派配法，就是对比色，因为我们叫做万绿丛中一点红啊，就是绿色要用红色去压，红色要用绿色去压，所以它是红色的大红色的裤子，它的带子就是绿色的啊，去压住这个色彩。所以我们看到他穿了一件玉色红色青色驼绒三色缎子豆的啊，豆起来的水田小夹袄，竖着一条柳绿的汗巾，底下是水红色的撒花夹裤，也散着裤脚，这是方官的服装。下面看一下方官的头发啊，发型跟他的身上的装扮，这段写得非常的美啊。他说头额编了一圈小辫子，就是他的头发编了好几条小辫子， 可能现在大家有时候到欧洲会看到在街上有专门的人帮你编那个小辫子，有一点像非洲人，以前埃及古代有这种服装，一条一条小辫子，大概十几条小辫子拉起来，然后到顶心的地方拉成一条鹅卵粗的大辫子。其实宝玉也是这样打扮的，我们前面有看过宝玉有一次是史湘云帮他梳头，梳了八根小辫子，然后拉到顶心的时候有一条大的辫子，大概有就是鸭蛋或者鹅蛋那么粗的一条辫子，然后有八颗珍珠压在这个辫子上啊，拖在脑后。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以前的男孩跟女孩在法式上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宝玉曾经这样打扮，现在方官是一个女孩子，她也这样打扮，就是所有的小辫子拉到顶心，变成一个鹅卵粗细的一个总辫，拖在脑后。下面讲到她的耳环，我们现在耳环大概除非是那种非常时髦，你在台北的华纳威秀看到那种小孩子，他的那个耳环啊，尤其是男孩子，他可能两边是不一样的。那现在我们通常有一个概念，觉得耳饰两边是对称，可是你看到方官他的右耳啊，因为以前的女孩子她会穿耳洞，那我想在座一定很多朋友穿耳洞，穿耳洞以后你久了不戴的话，它会长起来，就满起来，它就平常他要有一个东西塞在那个地方，叫做玉塞子，就是有一段细细像牙签一样粗细的玉塞在那个洞眼当中。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他一边的耳朵是一个玉塞子，另外带了一个黄金镶了一个大红色叫映红宝石，可能是珊瑚类的东西，就黄金镶了一个大红色的一个耳坠。所以他两边是不，他只带了一个单的耳环，一个耳坠，另外一边就是塞了一个玉塞子。所以我想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看到在电影电视当中拍摄《红楼梦》常常没有的细节，就是其实那个时候的方官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她打扮跟化妆我相信在今天都是极度时髦的。就是如果我们的发型设计师说我们的这种彩妆师开发一下《红楼梦》，我想是不得了的资源啊！很可惜他们大概都没有碰到《红楼梦》的问题，他们不断去看这个西方的美容杂志。可是《红楼梦》里面你可以看到方官的那个美啊，包括那个小辫子的梳法，还有他的耳饰的那个戴法。因为方官原来是唱戏的，所以他其实身上还有一种在舞台上唱戏的某一种美。那么作者写到这里的时候就忍不住有一种夸赞，他说面如满月油白，说那个脸像中秋的月亮一样，可是比月亮中秋的月亮还要白，眼如秋水还清啊，那个眼睛像秋天的水，因为秋天的水是最透明的，可他的眼睛在流转的时候是比秋天的水还要透明还要清澈的那个感觉啊，面如满月油白，眼如秋水还清，就出现诗句的对仗的时候，对那个方官形容的是最美的。然后所有的人在那边忙着摆筷子摆碗准备菜，可是都注意到宝玉跟方官坐在炕上，然后大家都忍不住赞美。那注意一下下面赞美的句子，他们说哎呀他们两个真美，像一对兄弟一样。注意一下这个语言非常有趣，就其实我们会发现《红楼梦》在63回里面好几次出现十几岁的小孩子，其实他们好像没有性别的差别，包括刚才讲到的打扮，包括他们的整个出现的青春的那个美，因为青春的美其实并没有性别的差异性。